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8月4日星期三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塔里班今天声称，对昨天晚上在喀布尔发生的针对阿富汗国防部长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负责。该袭击造成了8人死亡。塔里班还威胁说，要对阿富汗政府其他高级官员进行新的打击。喀布尔民众昨天连夜示威，声援与塔里班作战的政府军。塔里班与阿富汗政府军至少在3个省份进行拉锯战。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昨天宣布说，美国陆海空军及陆战队正在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部队，在昨天起到27日，在印太地区举行一场全球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几乎同时，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也宣布另一场2021年大规模的演习，跨越17个时区，号称4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中国新一波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昨日升高，官方今天通报说新增了96例确诊，其中有71例是本土病例，涉及了7个省份。稍早路透社说，新冠德尔塔病毒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31个省市昨日新增本土确诊61例，创半年新高。一项独立的指标今天显示说，尽管中国中部地区的疫情和洪水再次爆发，但是中国7月份的服务业的活动却在所有预期中加速发展。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今天宣布参选党魁，挑战现任党主席江启臣，强调2024年将推出最强的总统候选人，代表国民党参选。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塔里班今天声称，对昨天晚上在喀布尔发生的针对阿富汗国防部长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负责。该袭击造成了8人死亡。塔里班威胁说，要对阿富汗政府其他的高级官员进行新的打击。喀布尔民众昨天连夜示威，声援与塔利班作战的政府军。塔里班与阿富汗政府军至少在3个省份进行拉锯战。据本台在喀布尔记者报道说，星期二的晚上，巨大的爆炸声在喀布尔的中心地带响起，火焰喷发，高档的希尔普尔区的一栋7层楼房上空升起了厚厚的黑烟。楼房地是国防部长和一位议员的家。一名自杀式恐炸弹袭击者在汽车炸弹中炸死了自己。在近3个小时内，阿富汗特种部队试图赶走企图攻进国防部长和议员家中的袭击者。在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整个干预过程中，手榴弹爆炸、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不绝于耳。据阿富汗当局说，国防部长没有受到伤害。当天晚上9点，哭声在夜里出现。在几分钟内，尽管爆炸继续，人们在阿富汗首都的街道上却组成了示威队伍。有些人挥舞着黑色、红色和绿色的旗帜，这是阿富汗共和国的颜色。一名网民白天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示威的抗议号召。尽管爆炸声和枪声直到晚上11点30分左右才停止，但阿富汗居民还是响应了这一号召。他们高呼口号，支持与塔利班作战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塔利班于5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据塔利班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昨天星期二，一队装备有轻重武器的圣战者对国防部长的住所进行了自杀式的袭击。他补充说，这一次袭击是针对喀布尔政府领导人的报复性的行动的开始，因为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下令袭击与轰炸，杀害平民。这是几个月来塔利班声称在喀布尔发生的第一次如此规模的袭击。 及2020年2月在多哈与华盛顿签署的协议中，确定了所有外国士兵从阿富汗撤出，以换取至少纸面上阻止塔利班在阿富汗主要城市进行攻击。8月4日星期三，阿富汗首都的一位警方发言人说，在喀布尔一枚路边的地雷在烈士和伤残者事务部附近爆炸，又造成了至少3人受伤。与此同时，塔利班和阿富汗安全部队之间的战斗在3个省会城市继续进行，西部大城市赫特拉的情况如此，那里的郊区的战斗已经持续了好几天。该机场在星期二被一枚火箭弹击中。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坎大哈，位于同名省会的郊区，而30多年前塔利班运动就在这里诞生。阿富汗和西方官员说，因与塔利班和平谈判，阿富汗政府去年在美国的压力下释放了5000名前囚犯，这些人现在已经返回了战场，加入了塔利班对全国各地城市的进攻。指挥袭击南部重要城市拉什卡尔加的塔利班指挥官就是其中之一。阿富汗当局与美国目前关系因此而紧张，仍然受到美国援助的阿富汗政府军正在努力击退塔利班的进攻。阿富汗全国经受塔利班军事力量反扑形势告急。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说，指挥袭击阿富汗重要城市的塔利班指挥官是在去年美国的施压下从监狱获释的。据阿富汗官员说，这名指挥官叫塔利班普，他是阿富汗政府为推动和平谈判而释放的数千名前囚犯之一，这些人目前都已经返回了战场，加入了塔利班对全国各地城市的进攻。塔利班武装分子的出现是华盛顿和喀布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目前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正在努力地在全国各地击退塔利班的袭击。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前，去年与塔利班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塔利班承诺不允许基地组织或其他国际圣战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攻击其他国家。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同意释放5000名塔利班囚犯，以鼓励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谈判，并同意停火。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昨天宣布说，美国陆海空军以及陆战队正在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部队，即日起到27日在印太地区举行一场全球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几乎同时，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也宣布另有一场2021年大规模演习，跨越17个时区，号称4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进一步报道。
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这场军演名为2021年全球大规模演习，由美国各军种加上英国皇家部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等伙伴参加，在印太区域进行夜战训练、后勤补给、两栖登陆、空地作战、海军作战和特种部队作战等项目的操演，目的是要增进协同作战的能力，提高互信，并且强化对安全挑战的共同认知。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还指出，美国致力于在这种复杂的行动环境中与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合作，以确定区域的稳定，加强基于规则的内部秩序，确保通信线路，并且维护一个有利于所有国家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另据报道，在同一段时间，美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部另外还有一场2021年的大规模演习，号称是40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包括航空母舰到潜水艇在内的共有36艘军舰、50多个美军单位参与。演习将跨越17个时区，从8月3号开始到8月16号结束。辖区在欧洲和非洲的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新闻稿指出，2021 1941年大规模演习是1981年冷战期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举办的海洋冒险军演以来，海军和两栖部队首次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引述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霍姆斯分析认为，海军和陆战队的联合演习是在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预告美国有能力同时在黑海、东地中海、南海和东海应对挑战，借此抵消敌军分散美国军事力量的努力。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今天宣布参选国民党党魁，挑战现任党主席江启臣。国民党主席原定七月改选，因六七月台湾疫情严峻，延后到了今年9月25日投票。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3号宣布参选党魁，挑战现任党主席江启臣，强调2024将推出最强的总统候选人代表国民党参选。追求连任的现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重申自己不会参加2024总统选举，要当造王者。国民党主席原定七月改选，因为六七月间台湾疫情严峻，延后到9月25号投票。朱立伦宣布，如果他当选党主席，一年内要让国民党支持度跟认同度超越民进党。明年的县市长选举至少要从现有14席县市长起跳，6都至少要拿下3席，目标要把桃园市跟台北市都赢回来。他并说，他会扛起完全的责任，一定要打赢选战，输了就下台。他强调，2024年将推出最强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打赢选战，让国民党重新执政，并点名目前党内最强的人选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另外，中广董事长赵少康、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台中市长卢秀燕等，都是2024总统选举的优秀人才。谈到两岸路线，朱立伦表示，如果当选，过去党章政纲规定的重要基础都要延续，在这个基础上让两岸和平，让大家过好日子。他说，两岸要求同尊异，相互尊重才能相互了解，发展出善意。民进党资深立委指出，现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在党内辈分不够，一直搞不定党内大佬及党团内鹰派的意见。从彰化县前县长卓伯源日前突然宣布参选也可看出，国民党内部有人刻意要推卓伯源出来分散江启臣的票。卓伯源跟江启臣都在中台湾发迹，票源重叠，显示江启臣腹背受敌。华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新一波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连日升高，官方今天通报说新增了96例确诊，其中有71例本土病例，涉及7个省份。稍早路透社说，新冠德尔塔病毒在中国迅速传播，中国有31个省市昨日新增本土确诊61例，创半年新高。中国指责英国媒体 BBC 河南水灾报道不实。据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外交部指责英国广播公司 BBC 对河南大暴雨的报道歪曲事实，并称其事后所发声明对中方妄加指责，因此中国方面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和 BBC 杠上，年初时曾指责其涉新疆报道不实。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在官网中发布说，至7月29日已就 BBC 特大暴雨歪曲报道和无理声明向该媒体驻中国机构负责人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中方并没有说明 BBC 报道的内容，但称其歪曲了中国政府全力组织救援以及当地民众奋勇自救的真实情况，影射攻击中国政府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准。中国外交部要求 BBC 停止对中国抹黑攻击，以实际行动弥补在中国的信用赤字。7月20日，河南连日大暴雨，当天并在郑州市造成了重大的灾情，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重要新闻。24日，中共共青团在河南微博号号召中国民众找到前来河南报道的 BBC 记者，并标注了 BBC 造谣，此举 引发争议。据法新社今天自北京报道称，由一家市场调查机构计算并由财新传媒集团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服务活动指数上个月报为 54.9， 高于六月份的 50.3。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的高级官员近期频繁出访亚洲，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在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之后，副总统哈里斯也将在本月底访问越南和新加坡。布林肯在周二也宣布，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启动了战略对话，承诺要捍卫南海的安全。但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则警告美国不要再挑衅性的挑战中国。他认为华盛顿日益强硬的态度恐怕会非常的危险。他也特别提到台湾是潜在的冲突爆发点。我们首先来看看路透社有关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即将出访亚洲的报道。一位白宫的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哈里斯在本月22号到26号出访新加坡和越南，他将会晤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各界领袖，而重点则是在捍卫南中国海的国际规则，加强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和扩大安全合作。哈里斯也将是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他的这次亚洲行也要再次显示华盛顿目前积极寻求加强国际的支持，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至于为何哈里斯要选择出访新加坡和越南，美国的官员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经济规模、贸易关系以及在南海等问题上的安全伙伴关系，让华盛顿将其作为重要的伙伴。对于越南呢，路透社特别评论说，越南曾经是美国的对头，如今却成为美方的重要伙伴，而且勇于发声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中国目前声称拥有几乎全部南海的主权，而且和周边多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争议和潜在的冲突。面对中国将南海的岛礁军事化以及部署大批的警船和渔船，周边的各国大都欢迎美国的介入。白宫的官员还说，美国不希望看到任何国家主宰该地区，或者利用实力状况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他说，美国副总统在访问期间将强调，整个南海应该有贸易的自由通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不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美国高官不断地出访印太之际，同时也在华盛顿接待到访的亚洲官员。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就在华盛顿与到访的印尼外长勒特诺召开了会议，并且宣布与印尼展开战略对话。布林肯还特别指出，印度尼西亚是美国的一个强大的民主伙伴，双方在许多不同的方面要一起工作。美国非常赞赏印度尼西亚在东盟内发出的强有力的声音，美国在东盟的参与度很高，美国也非常期待印尼明年担任20国集团的主席。勒特诺则向布林肯表示，与印尼强劲的伙伴关系会是美国在这个区域增加参与的重要资产。他表示，美国是东协落实他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展望的重要伙伴之一。评论就指出，印尼是10国组成的东协中的最大国家的经济体，华盛顿也把东协视为是对抗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哈里斯即将出访的新加坡和越南也都是东协的成员国，而新加坡则更是刚刚送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那么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又是如何看待美国加强在亚洲的攻势呢？李显龙本周二在亚斯本安全论坛发表的讲话，或许可以代表夹在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东南亚各国的期待和担忧的立场。 李显龙首先认为美国的高阶层的访问非常有价值，因为这些访问表明华盛顿明白了他在该地区有实质性的利益需要保护和推进。但是李显龙同时也对美中关系的恶化表示关切，并称许多国家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得到抑制，因为美国的许多朋友和盟邦希望能和这两个大国都保持广泛的联系。他同时警告美国不要再挑衅地挑战中国，还说华盛顿日益强硬的态度恐怕会非常的危险。他特别提到了台湾是潜在的冲突爆发点。李显龙认为美国已经从与中国良性竞争的方式转而走向美国非赢不可的观念。他说他不知道美国人是否体会到，如果美国决定将中国视为敌人的话，他们面对的会是多么难对付的一个对手。而美国和中国如果能够努力的相互交涉来避免冲突，则是至关重要的。双方的冲突对彼此和全世界都会是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李显龙说他会要双方都缓一缓，在迅速行动前先要谨慎的思考一下，因为这种局势非常的危险。综上所述，从最近美国高层的一系列行动不难看出，美国在和欧洲的盟友恢复关系之后，目前正将外交的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该地区也将成为中美竞争的另一个焦点所在。面对两大强国，地区国家有期待也有担忧，局势将如何发展，自然也是今后将受到高度关注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焦点所在。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您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4日，一年前的今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特大爆炸案。一年后的今天，关于爆炸原因的调查毫无结果，整个国家陷入政治与经济危机。这是今天出版的绝大多数法国日报头版关注的焦点。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新闻重点内容分别有：阿富汗政府军与塔利班在南部地区激烈交战，首都喀布尔传出爆炸声，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白俄罗斯著名人权活动家维塔利·西绍夫被吊死在他家附近的城市公园中。关于中国的报道主要围绕德尔塔变异病毒渗入中国多个地区的消息展开。中国在成功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一年多时间后，像许多国家一样面临德尔塔变异病毒的威胁。解放报和回声报分别刊出报道，披露了德尔塔病毒渗入中国，尤其是武汉的情况。解放报指出，作为新冠大流行的发源地，武汉1100万民众在去年春季结束了76天的全面封城局面后，曾自豪地表示该市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2020年5月以来，中国阻断了疫情传播，但是从上个月开始，德尔塔病毒得以渗入中国境内。周一，武汉在核酸检测中发现7名感染病例，其中4例为无症状感染者。市府于是决定展开针对全体民众的大规模的检测运动。解放报指出，实际上武汉并非中国政府的关注点，引发关注的是南京。一名在南京机场工作的保洁员在检测中发现感染了德尔塔变异病毒，于是对当地900万民众实施了核酸检测，共发现215个感染病例。最近数月来，中国领土内出现零星病例时，一直采取这种筛选和追踪策略。但是目前恰值暑假，尽管边境仍未开放，但中国游客在国内各地旅游休闲，德尔塔变异病毒传播范围较广。中国境内已有12个省份发现感染病例，官方数字显示，全国范围感染人数已经超过300例。上周，4名曾到过著名景点张家界的人士将病毒带入北京。北京市政府要求2100万市民减少外出，首都内2个区的多个小区实施禁足措施。报道指出，对中国国产疫苗而言， 传染性极高的德尔塔变异病毒是一种测试。中国生产的疫苗是在当地市场得到授权的唯一疫苗。在北京已有1800万民众接种了两针疫苗，占成年人比例的 90%。 北京是迄今为止全国接种疫苗率最高的城市。不过中国卫生当局披露，感染德尔塔病毒的人员中包括曾接种过疫苗的人，因此正在考虑为高风险民众注射第三剂疫苗。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18个月之后新冠病毒重现武汉，此一现象颇具象征性，因为2019年12月疫情从这座城市开始，随后似乎在2020年5月完全消失。尽管目前仅检测到7名感染者，但是当局却启动了对1100万居民的系统筛查。实际上7月底传染性极高的德尔塔变异病毒在中国东部地区出现，引发了当局的高度重视。除北京之外，全国31个省份中已有12个省份出现感染病例。传播范围之广，难免不对中国官方数字提出疑问。官方数据显示，7月中旬以来感染人数低于400人，地方统计数字则显示每天的感染病例以增加 50% 的速度在增长。由于中国最近披露感染病例中包括一些接种过疫苗的人，进一步表明了针对中国疫苗有效性的疑虑。今年4月，一名中国卫生高官曾表示，中国科兴疫苗的有效性仅达 5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每周一次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日本的新冠感染大幅增加和奥运会有没有关系呢？
日本新冠感染大爆发到底和奥运有没有关系？自东京奥运会开幕以来，日本新冠疫情日益趋于爆发趋势。7月31日，新确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达到12342人，连续四天刷新最高纪录。东京新确诊4058人感染，首次超过4000人，并再创新高。超过3000人已是连续四天。到8月1日为止，日本全国单日新增上万，已是连续四天。7月30日，日本政府决定扩大紧急事态宣言实施的范围，延长实施的时间，希望能抑制疫情的蔓延。在东京奥运会激战正酣之时，迄今为止最大的第五波疫情扩大势头凶猛。而如此凶猛的疫情爆发与东京奥运会的举行有没有关系呢？日本首相和国际奥委会都在否认此次疫情爆发与东京奥运会的关系。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科·亚当斯7月29日否认疫情爆发与东京奥运会有直接关系。他说，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从运动员或奥运会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说我们有任何一个病例的感染已经蔓延到东京市民之中。此外，可以说我们相关人员没有一个重患。在7月30日晚的新闻发布会上， 当首相菅义伟被问及东京奥运会的举办与东京都市区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传播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因为我们在口岸防疫上严格的加以对应，我不认为奥运会是感染扩大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在奥运会期间新冠病毒爆发，日本政府和国际奥委会一直没有解释清楚。7月30日晚，日本人获得金牌达17枚，创历史新高，国内感染人数也达10743人，也创历史新高。虽然政府要求人们不要出去观看，但是公园和餐厅里都有很多人，而且在比赛场馆外经常看见人们排成长队等着在纪念标识前进行摄影。在自行车比赛沿路有许多人围观，在东京站在一个大桥上能看到自由式小轮车比赛的现场，一时大桥上集中几百人观看。另据报道，在东京新桥和有乐町等娱乐区经常可以看到营业到深夜卖酒的餐厅和居酒屋，他们不在乎政府有关酒类提供原则上禁止的禁令。很多人聚集在居酒屋观看奥运会，一大群人在那里边看电视边大声加油助威。有时人士认为日本连续夺金创历史纪录，这也麻痹了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警惕。在街头上也可以看到扎堆饮酒的现象，列岛弥漫着一种节日的气氛，危机意识大减，说奥运会与感染扩大没有关系，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阿富汗国防部长遭到袭击后，塔利班宣布惩责，塔利班获得5000名释放的狱犯，让军力大增。美军联合盟友同时在全球举行2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德尔塔变种病毒持续在中国发威，印度虾遭致外包装测出了新冠肺炎病毒，中国海关拒收2000个货柜。中国指责 BBC 河南水灾的报道不实，河南共青团曾经公开号召搜找报道灾情的记者。苹果公司坚持选择中国的供应商合作生产最新款的手机。中国据报7月份的服务业明显扩张。64记忆人权博物馆今天上线，脱离香港支联会在海外运作。张展在狱中绝食送医治疗。国民党9月25号改选主席朱立伦宣布参选，检方调查结果认定纽约州的州长库莫性骚扰11名女性。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由肖曼主持的专题。今天的话题是香港歌手黄耀明因为唱歌助选而被起诉，台湾民进党谴责红色恐怖之手深入到了香港的演艺圈。
听众朋友，多次声援民主派的香港歌手黄耀明和前立法会议员欧诺轩本周一被香港廉政公署起诉。刚刚过了59岁生日的香港歌手黄耀明多次公开发言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曾经跟许多其他香港歌星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声援北京学生。 他曾经形容说，六四事件对他一代人是重要的觉醒。2003年，因为香港政府建议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爆发的示威，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权利，一路积累到2014年占领中环。在2014年香港爆发占领中环运动中，黄耀明与多名香港歌手合唱支援占领运动的歌曲《撑起雨伞》，又与香港歌手何韵诗、学者何世宁、舒淇等人成立了文化界监察暴力行动组。之后黄耀明的许多中国大陆的工作和合约被终止。香港政府在2019年建议修订逃犯条例，黄耀明也参加了部分游行抗议活动，并对香港媒体公开表示，修例建议会把香港法治彻底粉碎，中国大陆不同的音乐网站之后把他和达明一派的歌曲全数下架。香港司法这次把积极参与香港民运的歌手黄耀明当作打击的重点，指黄耀明在2018年立法会补选期间出席了候选人欧若轩的造势大会期间表演了两首歌，并呼吁集会人士在补选中投票支持欧若轩。香港廉政公署就此指黄耀明是涉嫌向他人提供娱乐以诱使选民投票给欧若轩，违反了防止选举舞弊的法律。这一案件受到媒体的报道关注。黄耀明目前已经获准保释，本周四即8月5号他将到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出庭应讯。同案的欧若轩稍早前因一起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而被判刑，正在服刑当中。他同时也是民主派初选案中被香港警察以香港国安法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人之一。台湾民进党周二指出，香港政府把红色恐怖之手伸入演艺圈，令人遗憾，整个香港已被红色恐怖全面笼罩，港府和中共当局的行径让人深感愤慨。据中央社8月3日的报道，台湾民进党表示，香港政府堂而皇之把红色恐怖之手伸入了演艺圈，加剧社会恐怖，严重残害香港文化圈的自由氛围，令人遗憾。民进党指出，港府滥用国安法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日前，香港首名国安法被告唐英杰仅仅因为在游行时骑乘的机车上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就被重判9年，苛政暴行、杀鸡儆猴之意莫此为甚。民进党表示，香港司法界已不再是令港人自豪的独立机构，整个香港也已经被红色恐怖全面笼罩。从最近的事件来看，官方对言论自由已经零容忍程度，让人对香港的前途忧虑，并对港府和中共当局的行径深感愤慨。民进党认为，中共及香港必须立即停止任何镇压公民社会的集权行为，让香港公民社会恢复原有不受威权胁迫的自由法治状态。民进党也会持续支持政府各项援港作为，并呼吁国际社会和台湾各界持续关注香港的动态，给予最大的声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P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文化艺术专栏节目。在本次节目中，本台记者安东尼将要专访旅法的艺术家严培明，谈一谈他的最新的个展。
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艺术家闫培明正在法国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和伊翁·朗贝尔藏品博物馆举办题为《老虎和秃鹰》的个展。这是一次重要的展览，因为闫培明的绘画作品让我看到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个人的世界观通过什么形式与社会沟通交流产生影响。当然，闫培明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表达上用的是绘画，绘画作为媒介，他在艺术上的境界关系到作者的世界观与社会的共鸣。今天我们播出闫培明的访谈的部分内容，让朋友们从艺术家的口中直接了解到这次展览。当你说的刺激，具体一点讲，对你的刺激是什么？
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当我看到他们的一些作品，比如像皮特豪嘛，当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辉煌。当你进到了 office， 对佛罗伦萨，你就会感到当时的他们一些骄傲，那些艺术家，就是说你会感到。会促进你对这个艺术，对当代艺术，啊，我会感到几百年以后他们还在嘛，那句话我就感到很刺激。他已经经过了时间的流失，啊，行，他们的绘画还存在的一种激励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其实是对绘画这种方式。媒介非常着迷的，
因为我是一个画家，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些画的时候，哎，我会很注意的去看他们。当然你要看这些画的话，你要懂圣经的，你不懂圣经的话就很难去理解的啊，谁是谁？为什么当时他画这个故事？
那你是对内容着迷，还是对技法和表现手段着迷呢？
都很着迷吧，都很着迷吧，因为技巧啊、技法啊、构图啊，当时他们里面讲的故事啊，都有很大的一些着迷吧。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反肖像，也没有杜尚呀。
对，他们当时他们也是一些定见嘛，是教堂的那些，或者红衣主教，或者是教皇他们的一些定见嘛。他们也当时也没有艺术家嘛，啊，当时属于那个 artisan， 啊，也是像那个啊铁匠啊。或者是做那个 marble 那些东西嘛，艺术家也是这个方面的一种嘛，对吧？后来艺术家才慢慢的形成的嘛。哎，我对绘画很着迷嘛，因为我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嘛，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要是不画画的时候，还在想计划，想明年的，想后年的，或者是怎么样去做嘛，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形成一个，就是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室里面度过嘛。
当你说到你喜欢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当时很多是靠定制作品定件来工作的，其实你的工作里边定件的定制的工作也有很大一个分量。
好像也不是很大吧，差不多也是一年也就是一两件嘛，对吧？一年也是一两件的那个计划嘛。
我们刚才讲到定制件，
也有一小部分嘛，每年有那么几件嘛。因为我想，定件也是一个半特阿西克蒙吉代哈，因为也需要嘛。比如说有些那个大的那个品牌啊，有些 有一些定见，还有的是有一些美术馆一些定见，还有的是一些私人的定见，基本上比较少。
也有政府的，
政府基本上没有吧，很少很少。
昂德海马勒后，
我觉得昂德海马勒后在这一个偶然的嘛，啊，偶然的机会是有一个小定见了。
所以看起来就是和你喜欢的古典的那些艺术家一样，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也都是在他们这个社会里，在政治和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人要定制作品。现在到你这一代，你从上海来到巴黎，在这个世界里边，在这个你所崇拜的你喜欢的这些古典艺术家的世界里，现在社会上的这个在政治和经济上商业上起决定作用的人来找你，跟古典的方式就是跟他们的前辈一样来找你做定制件。
因为你想，过去定件基本上是以教堂为主吧，大部分的作品。现在定件大部分也是就很大的定件，基本上是一些品牌，在很大的定件，或者是一些私人厂家啊，他们会定一些一两件那个定件嘛。就是说，大部分的我的创作都不是不是定件啊，偶然的我会收一两张嘛。
所以这个定件的部分让我想到了 Renaissance， 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没有间断过的一种传统。
对，这个传统基本上是大家都继承下去了嘛，啊，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商业活动嘛，对吧？很正常的一个商业活动，有一个人他希望啊放一个特别的作品放在家里，啊，现在好像是这个定件的比例在我的创作当中也不是很大，啊，也不是很大，嗯。
那在你展览的或者在公共展厅里展览的，好像我这里看到的都是想讲一些你对社会的感受，还有一些呢就是神灵宗教。比方说最后一个展厅Orb 那个船让我很马上想到了诺亚方舟。
对啊，也不可以避免嘛，也不能避免的，因为我的主题也比较广嘛，我对感兴趣的东西也比较广，特别是那个对现在的时代的这个时期现象。比如说画那些船啊，画一些东西嘛，也不是一些商业嘛，等于那些移民，他是就通过商业的船或者渔船的变成他们逃生的一个工具嘛，啊，我对这东西也比较感兴趣嘛，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也在死在大海里嘛，啊，就是为什么这件作品里面名字叫卢布诺，中文叫黎明前的黑暗嘛。啊，还有两个尸体在旁边这样飘着，对吧？还有一个船已经也看不出是还是那个海礁和那个船全部混在一起了嘛。还有左边还有一个船，很清楚了。中间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军舰，啊，他在那个他在观察着嘛，啊，就是说啊，就是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吧。
然后这幅画的对面是 La Nuit Massive， 像一个黑暗里的长征。
是啊，你当你看见这帮人在从那个山林中啊行走的时候啊，有时候是暗暗的天气啊，七二天啊也是有点光线 啊，也看得出人在那里移动嘛，啊，就是说对面一张是那个德海，那个马黑丁嘛，这张是那个德海斯特，啊，也是一个是，啊，航海啊，怎么讲？那马黑丁的中文？
海上的呀。
对，海上，对，一个海上，一个是陆地嘛，啊，陆地的。啊，也是形成有一个大的对比吧，嗯，
在陆地的边上又是一个世界风景，好像这幅画里边更多的是一种不同方法的表现，好像用西画的方法把中国水墨的效果也表现出来了。
我也没想到有水墨这个方面嘛，也是一个，这名字叫一个国际风景嘛，啊，也形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风景的时候，你就知不准这是风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比如说你看那个梵高的风景，它永远是它的著名的嘛，著名是某某风景某某地方，我为什么来一个名字叫那个国际风景嘛，啊，国际风景就是说，当你看到这张风景的时候，你就会。找不到一个地方，完全是可以，就是国内，那么多给的兵，那么多给的旅游，啊，也可以想象这是俄罗斯，也可以想象中国的东北，也可以想象那个对南方，也可以想象北方，每个世界对吧？除了沙漠以外了。
所以在你的工作里边，除了这个世界上比较厉害的人，政治经济上比较厉害的肖像画以外，很多一部分都是有一种抑郁的、苦难的、艰难的这么一些画面。你是要给人希望呢，还是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经历做一个描述？
也是有一个对这个事件一个反响嘛，啊，也是就是感兴趣的东西画一些吧，啊，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那个，就是 actual image 啊，这样的有一个感觉嘛，因为我们也不能脱离我们活着的时代，啊，就是我。对，我感兴趣的东西也是四面八方的啊，就是为什么我的主题也比较广啊。
好，谢谢严培明。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更多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各位可以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网站上去进行搜寻。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专栏节目。我们最后为您安排的是由罗拉主持的文化遗产，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16日在中国东部城市福州开幕。本届大会将主要以线上方式举行，大会审议2020年到2021年世界遗产候选项目，计划于7月31日闭幕。而英国的利物浦和澳大利亚大堡礁备受关注。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阿祖莱在开幕式上进行线上致辞。他说，随着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临近50年。本届会议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以开阔的眼光来看待公约执行情况， 包括列明秩序、保护监测以及对当地人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同时表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迹在2020年损失了近一半的收入，表示遗憾。但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也进一步敦促了旅游业更加尊重世界遗产和当地的居民。本次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议程包括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待审项目，会添加新的需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也会推出一些濒临危险的名单。大会期间，与会者讨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风险，提出应对未来挑战以及促进世界遗产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共识和倡议。目前世界上167个国家的1121个景点被列入需要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今年有255个景点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审查，其中53处已经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如受到大众旅游影响严重的威尼斯，以及布达佩斯受到多瑙河畔不合时宜的拆除和重建的影响。另外，英国的利物浦港于200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由于当地过度开发让城市中心明显扩张，已经改变了于2004年入选的世界遗产录的利物浦港口的轮廓。专家们还进一步指出，重新开发计划将会在视觉上把各个船坞区隔离开来，损害了利物浦的遗产风景。专家们认为，利物浦有可能完全失去使其得以拥有世界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利物浦港的历史中心地区分为六个区，见证了18世纪到19世纪世界主要贸易中心的发展历程，在英联邦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成为运送大量人口的主要港口，例如从北欧向美洲运送奴隶和移民。利物浦是现代船务技术、运输系统和港口管理的发展先驱。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坚持建议将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列入濒危的世界遗产名录，并称这是为进一步提高保护力度。为了阻止大堡礁被列入濒危名单，澳大利亚政府在此次世界遗产大会前邀请了多国驻澳洲的大使到大堡礁进行浮潜，观察大堡礁珊瑚的状况。澳大利亚政府强调，其在世界上管理最好的珊瑚方面取得了成绩，但是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因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如污水、人类活动，让大堡礁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让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30年的大堡礁已经严重的恶化，尤其珊瑚多次大规模白化。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联合国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利物浦和大堡礁备受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苏欣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我们最后一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阿富汗国防部长遭到袭击后，塔利班宣布承责，美军宣布联合全球的盟友同时举行两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指责 BBC 在河南的水灾报道不实，河南共青团曾经公开号召搜找报道灾情的记者。苹果坚持选择中国的供应商合作生产最新款的手机。中国举报七月份的服务业明显扩张。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今天上线，脱离香港智联会在海外运作。公民记者张展在狱中绝食而送医治疗。国民党9月25号改选主席朱立伦宣布参选。 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雨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De Colère 愤怒，这首歌是由法国的法属海外省留尼旺的歌手 Boom Boom Voodoo 演唱的，希望您喜欢这首歌，祝您愉快，下次再会。
De colère qu'a des col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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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ube de grise et chancelle, lui fort comme un bœuf sous, comme un homme dangereux, dangereux, de colère qu'a des collines.Et chancelle, lui fort comme un bœuf sous comme un homme dangereux, dangereux. De furie il a commis l'homme, l'acte de peu de fierté, menaçant, violent, celle qui nomme sa moitié. De furie il a commis l'homme, l'acte de peu de fierté, menaçant, violent, celle qui nomme sa moitié. De colère.Paniqué, paniqué dans malaxe, excusez, menace, dangereux, dangereux. Ce qui dame, paniqué, paniqué dans malaxe, excusez, menace, dangereux, dangereux. Puis il fait le coup du remords, culpabilisation max, la relève, la belle embrasse, ambigu, tendancieux. Puis il fait le coup du remords, culpabilisation max, la relève, l'embrasse, ambigu, tendancieux.Jaloux, fumace, faut pas se mentir. Colère, tenace, cognée, blémir, fragile, ficelle, cassée, désir.